来到神，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又聚集在你宝座的面前，再来思想赞美你这件事情。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儿女，能够有这样的特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那样的敞开的心，用我们欢呼的嘴唇来颂赞你。这是你给你儿女的特权，谢谢你悦纳。这也是你给你儿女极大的祝福，在这样对你的欢呼当中，对你的赞美当中，我们更多的领受你自己的同在，领受你用你脸上的光照我们。我们谢谢主，你今天早晨我们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里头大大的做工，开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那样子一生一世在神面前欢呼喜乐，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没有任何拦阻，没有任何黑暗，没有任何骄傲，没有任何阻挡，能够那样子使我们整个人整个心灵来到你的面前，好把你所当得的赞美献给你。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过年，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这个题目，赞美。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大概一半，今天我们继续，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谢谢 David。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赞美是一个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祷告，那在行动式祷告，或是 ACTS， 或者有人说这是使徒行传式的祷告，他把祷告的内涵分成了四类，就是 adoration， confession， thanksgiving， 还有 supplication， 就是分成了敬拜赞美，然后有认罪，有感恩，还有祈求。那我们讲到了这四种不同的祷告的内涵当中，认罪当然是认自己的罪，感恩是为了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来感恩，祈求当然是为了某一个情况，为了某一个事情，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内心属灵的情况来祈求，那个比较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或是代祷的时候是别人的需要，是为了一个需要来到神面前。可是赞美或者敬拜，那是一个完全以神为中心的，我不是因为我领受了什么，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需要，或是我有什么，领受了什么恩典，来到神面前来感谢他，不，就是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就愿意那样子的敞开了心来到他的面前赞美他。桃树在《渴慕神》这本书当中有一章讲到了，与神和好这件事情。葡萄园团契这个礼拜五的时候，上礼拜五就过去这礼拜五，讲到了这一课或者这篇文章。与神和好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救恩，不是吗？可是与神和好当中，我们如果我们更深刻的去思考这个与神和好这个题目的话，其实与神和好，它的最重要的内涵不只是说我的罪得了赦免，神不再看我为有罪了，所以我就与神和好了。不只是这个，与神和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它指的是恢复到跟神，神造人的目的。恢复到神在伊甸园当中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对人他所造的，他所爱的，这样子一个自主独立思考的个体，神所存的心意。与神和好这件事情还包括了一个很深的内涵，那就是恢复到他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之物，这样的地位上，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头。当这个关系对了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才会对，才能够真正的与神和好。你要与神和好，先需要在一个对的关系里头嘛，才能够回复到那个跟神的真正的关系里头。要在一个对的对等的关系当中，而那个对的关系就是神是造物主， 而我们是受造之物。赞美这件事情使我们回复到与神那个对的关系里头。赞美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单单的因为他是造物主，我是受造之物，所以他配得我一切的赞美，配得我一切的敬拜。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从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一直在承认这件事情，你是造物主，我是受造之物，我们恢复了与神那个对的关系。而当与神的关系对的时候，接下来一切的事情都会对，不是吗？先要有一个对的关系，对的站在对的地位上，然后跟神的关系，接下来的那些关系才都会对。如果我们人因着人心的骄傲没有把他当神看，什么叫对的关系？就是他是神，我们是人啊。在敬拜赞美当中，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一直在做的其实就是承认他是神而我是人。在这样的一个与神有一个对的关系当中，我们才可能真正的与神和好。所以赞美是一个来到神面前一个修补与神关系，进入真正一个与神和好那个和谐的，他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之物，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头，借着赞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达到那样的地位。那接下来的属灵的生命才会就是在一个对的关系里头，接下来属灵的生命的一切的脚步都会对了，都会对了，因为我们会一直的仰望他，一直的依赖他，一直的跟随他，而且一直的顺服他，因为他是造物主，而我是受造之物。借着赞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进到这样的关系里头。上个礼拜我们还讲到了赞美是灵魂里对神的注视和仰望，赞美就是专注我们的整个心思在神的身上，那是一个灵魂里的注视，就对神，我们的整个的心思意念专注在他的身上。而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那里讲到，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赞美这件事情就是敞着脸专注在神的身上，看他的荣光，注意他的荣光，那是一个灵魂里对神的注视和仰望。那么很自然的会发生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照着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的说法，当我们这样子注视神的时候呢，其实会带来一个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很自然的，我们不需要去在那边苦苦哀求，或者用自己的力量在那边想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品格，改变自己的性情。一个完全的罪人，我们毫无能力改变我们的性情，毫无能力。但是借着赞美这件事情，借着不断的注视灵魂里头对神的注视，仰望主的荣光，借着这件事情，一个很自然的生命的改变会在我们里头发生，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人照着所爱慕的形象改变，当我们这样子爱慕神，这样子注意他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里头会生出这样子里面生命的改变。上个礼拜我们还讲到了赞美是征战的兵器啊，诗篇第八章第二节那边讲到，第八篇第二节那里讲到，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那我们也讲到了主耶稣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我们当然不能说耶稣引用错圣经，我们每一次看到耶稣引用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那个字句有一点出入的时候，或是使徒们保罗他有时候也会引用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他引用的时候有一点点出入他们都不是引用错误了。耶稣当然不会引用错圣经，他就是圣经的作者。我们只能说耶稣把旧约圣经更完美的诠释了，他属灵的含义耶稣把它更完美的诠释了出来。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子用我们的口赞美神的时候，完全的赞美的话的时候，其实就在我们当中建立了能力，然后呢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赞美是征战的兵器， 是一个极大的属灵征战的力量。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仇敌的势力就要开始的败退。赞美是征战的兵器，是一个属灵的能力。然后我们也用了约沙法王的例子讲到这件事情。他出去征战的时候，他不是把部队摆前面，他是把诗班摆在前面。在那边穿着礼服唱歌赞美神的时候，神派天使天君来击杀了 他的仇敌。下一页。赞美是夸胜，赞美是夸胜。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赞美就是在称赞神的恩典，称赞神的得胜。对不起，赞美就是在称赞神的恩典，称赞神的得胜，称赞神的能力，就是一个完全以神为中心，因他所做的大事，我们来赞美他，而且把心思意念都归给他。赞美是夸耀神，当我们夸耀神的时候，你夸耀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的想法是怎样？低着头夸耀，不是。你夸耀一件事情的时候，是那样的兴高采烈的，那样子，深深的相信你所夸耀的，你才会夸耀嘛，不是吗？夸耀的时候是很有底气的一件事情。我不是在尝试要说服你什么事情，我是在向你夸耀我的神有多好。那就是信心，那就是一个对神的爱跟信任啊，那是经历神浩大的恩典，经历认识到他就是神，而我不过就是受造之物。经历到这个关系里头之后，从心里生出来的一个对神的夸耀，那个在我们帮助我们建立跟神的对的关系。赞美就是对神的夸，是夸胜，以神为夸耀。上礼拜我们还讲到了赞美是隐藏在神里面。我们用了诗篇56篇3到4节这段话来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大卫的诗，在诗篇56篇，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标题结束的时候呢，他有一些小字，他讲到了大卫写作这篇诗篇的背景。他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作这金诗，然后交与灵长。所以大卫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下写了这首诗歌？那是在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是以大卫为仇敌的，不是吗？大卫那时候怎样子杀了哥利亚，然后带领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大大的得胜。大卫是勇士，非利士人是以大卫为仇敌的。那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你可以想象大卫的心里有多么的惶恐，前途未知，他不知道非利士人会怎么对付他，完全不知情，有可能就杀了他。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惧怕、那个无助、走投无路的情况的时候，他写了这首金诗。这篇诗篇被特别称为金诗。我们知道诗篇还有另外一篇诗篇也是金诗，诗篇16篇，我们很熟悉的那篇经文。那篇诗篇，所以这首诗歌被称为金诗。他怎么说？他说，我惧怕的时候，他被非利士人拿住，在那样的惧怕里头，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并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大卫 是在一个极端惧怕的时候，他仍然要赞美神，赞美神的话，赞美神的信实，赞美神给他一切的应许。赞美是隐藏在神里面，他借着赞美躲在神话语的信实当中，然后宣告自己并不惧怕。这样的隐藏，这样的赞美就是信心，对神的赞美就是信心。不管在怎样的情况，即哪怕是像大卫这样子一个极端危险、前途未知、落在仇敌的敌人的手中的时候，他仍然赞美，这就是信心，赞美就是信心。上礼拜我们还讲到了赞美是神的宝座，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宝座或作居所。所以当神的儿女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设立他的宝座， 或是说设立他的居所，也就是设立他的同在。如果我们要更多的在神的国，在我们心里这件事情上有所思想，有一个更深刻的灵里的认识，神的国在我里面，赞美是一条路。因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设立他的同在，经历了神的同在，才能够真正的经历神的国在我们里头这句话的真实。那个真实的含义不是在我们头脑上认识到这个真理，而是在我们的灵里头，因为经历到神的同在，清清楚楚的知道神在这里，神与我同在，神就在我的里面。那么我们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的明白神的国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思考赞美这个题目。赞美是灵里的欢呼，赞美是灵里的欢呼。我们看的经文是诗篇71篇22到23节。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心乃是向神敞开的啊，在神面前欢呼啊，在神面前整个的心是那样的快乐的，那样喜乐的。你欢呼的时候不会是垂头丧气的啊。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欢呼，整个的心向他敞开，是很高昂的，很快乐的，充满了得胜的，充满的跳跃的那样子，在神面前的一个心境。那好像大卫在迎约柜的时候，在神面前那极力的跳舞赞美神，差不多是那样的心境。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讲到了大卫怎样 迎接约柜回来的时候的样子。这是在撒母耳记下6章11节到23节，这边这样讲，他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在这之前，大卫想要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结果他们用牛车来载，约柜是要用扛抬的，结果不知道谁想出来的办法，他们用牛车来载，结果牛失了前蹄，车要翻下来就要倒了，乌撒就去扶约柜，然后呢，耶和华不喜欢这事，当场就把乌撒给击杀了，然后大卫就惧怕，那所以他就这个不能迎到我的家中，就把他放在俄别以东的家中。可是呢，神因为约柜停在俄别以东的家中，就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那12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那13节那里讲到了他在迎约柜回大卫城里的时候，他这样子，他说：抬耶和华的约柜，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回，
50了，看
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那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所以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的面前极力的跳舞。他是在那里欢呼喜乐，在那里跳舞颂赞神，那样子的一个态度。赞美是灵里的欢呼。15节，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就是大卫的妻，她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很奇特的一个心态，不是吗？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心态。这个米甲，扫罗王的女儿，大卫的妻，她看到大卫这样子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她看到大卫敬拜神赞美神，心里就轻视他。那大卫回到家里要给眷属祝福的时候呢，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讽刺他的话， 讽刺他的一句话，他这样说：以色列王今日在陈仆和卑女面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啊，他这边跳舞的时候，大概那个裙，那个以弗的是像一个长袍嘛，那个袍的脚大概就会这么摆动，然后这边跳舞踊跃的时候，大概会露出脚来，然后觉得没有一个王的一个尊荣，觉得不像一个王的样子。他就讽刺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卑女面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这样子讽刺他。大卫怎么对米甲说呢？他说，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以色列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正是因为我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要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大卫思想的跟米甲思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米甲是觉得大卫你是以色列的王，应该有一个王的那个尊严的样子，可是大卫说，就是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我要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要在他的面前这样子敬拜他。然后大卫23节那里讲，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都要尊敬我。耶和华23节那里说，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儿养女。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生儿养女是一个做母亲的荣耀，是神的祝福，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了一句话，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儿养女。很显然的，神并不喜悦米甲的态度，并不喜悦米甲。那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不要有米甲那样的心态，对不对？不要有米甲那样的，有人说这是一个米甲的灵吧，我们这样讲。米甲的心态是怎样？米甲的心态是，其实是一个骄傲，不是吗？其实是一个骄傲，是，你是王，我是王后吧，所以要有一个人的尊严在那个地方。而大卫心里想的是，我也比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因为这是在神的面前，那是在神的面前。所以大卫在神面前有一个这样的欢呼，在那里完全的忘了自我。他这样的欢呼喜乐当中，其实是完全的忘了自我，没有自己的。如果我们想要对老自己死，那么赞美是一条路，可以对老自己死。对神欢呼完全是以神为中心，赞美是一个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我们完全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不会有时间注意到自己的。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不会有时间注意到自己的，我们整个的心思整个的意念集中在神身上，那是一个灵里头对神的仰望。赞美他的时候，我们越多的赞美神，越少看自己，那个老自己自然就会慢慢的死。我想想看是谁说的，大概是 C.S. Lewis 吧，他讲到说 humble， 他说谦卑呢 ，humble is not talk about yourself less， it is talk about less of yourself。他当然玩英文的文字，他的意思是说，谦卑呢不是把自己形容的我很不会啊，不是在话语上就说我不行啊，我不会啊，我都是靠别人的帮助啊，我都是靠神的神的恩典啊，我都怎样怎样啊。谦卑不是 not about 把自己说的好像很不行，很不会，很卑微。谦卑 is not about less， 他说谦卑是 about talk about less of yourself。谦卑是少提到你的自己，他的意思是这样，谦卑是少提到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自己，那个叫做真实的谦卑。那赞美这件事情，对神的敬拜这件事情，像大卫王这样子，我们专心敬拜神的时候，专心赞美神的时候，整个的心思意念在神的身上，很自然的就会更少的想到自己，更少的提到自己。像大卫这样，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那是一个在灵里头的欢呼。当我们这样子注意神的时候，在神面前，欢呼是什么？欢呼是 那么的高兴，那么的一件夸耀的事情，那么的，整个人很心情很兴奋的专注在我要欢呼的这件事情上，我整个人都忘了自己，专注在我要赞美的神的身上。那这件事情真的帮助一个人像大卫这样子，更加的卑微自己，看为轻贱。那米甲呢，就是看自己很高嘛，看大卫是以色列的王，要一个王的尊贵，他要一个皇后的尊贵在那里，所以呢，他不明白赞美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其实也要小心，不要有米甲那样的态度，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另外一节经文，说，等一下，我要找一下。就是说，我们赞美的时候呢，谦卑的人听见就必喜乐。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心里存着对自己的骄傲，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赞美神，其实是一种骄傲，就是我比神大，我没有真的认定了神是造物者，而我是受造之物，没有在那个关系里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的从灵里有这样的欢呼。求神帮助我们。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像大卫这样的欢呼，真的帮助我们更多的恢复到与神对的关系。好，我们下一个，下一页。赞美是在神的光中行走，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这是在诗篇89篇15节的话。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赞美是灵里的欢呼，懂得赞美神的人，懂得像神这样欢呼以神为夸耀的人，那样的名是有福的。好，这边说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那表示什么？我们不是一直祈求 求神用他的脸光来照我们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赞美神，来到神的面前欢呼。我们向神欢呼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设立他的宝座，他就很自然的用他的脸光照我们，我们在他的脸上的光里行走。当我们欢呼的时候，向神赞美的时候，那是一个灵魂里对神的仰望，我们整个灵里的眼睛就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是面向神的。当我们面向神的光的时候，所有的黑暗都在我们的身后，不是吗？当我们那样子欢呼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注意神，我们整个脸视线集中在神那个荣耀的光辉里的时候，所有的阴影，所有的黑暗都在我们的身后。我们人生当中难免会碰到黑暗，碰到挫折，碰到一些忧伤，碰到阴影，碰到心里过不去的事情，最简单的办法，得胜的办法就是来赞美神。当我们面向神的时候，这些所有的黑暗都要在我们的身后，我们要赞美到心中完全没有黑暗，要赞美到心中完全没有黑暗，心里透亮光明，那是一个极大的心理的能力，灵力的能力，求神帮助我们。好，下一页。接下来我们要看，赞美是神的命令，赞美是神的命令，是一个我们可以选择我要或是我不要的事情。赞美就是神的命令，神要我们赞美他。我列出了不少的经文，可是比起圣经上关于赞美是神的命令，其实这只是一小部分，真的很小的部分。我们如果去查考圣经的话，圣经上太多的地方要我们赞美神，那是神的命令。我们如果仔细查考圣经的话，会发觉圣经当中关于赞美的记载，关于赞美的经文，比我们想象中的多的多的多，比我们想象中多的多。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当中，第一个它是神的命令，而且包含了许多属灵的祝福。可是很可惜，大部分的教会不太讲赞美这件事情。其实那是教会对弟兄姊妹的亏欠，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错过了神的旨意，也错过了神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 几个礼拜的时间来思想这个题目。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领受神的命令，清楚的知道赞美是神的命令，神要我们这样做。诗篇六十九篇三十节到三十二节，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这便叫耶和华喜悦。我们赞美神的时候，这叫神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谦卑人看见了就要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心苏醒。所以我们看到了谦卑人看见我们这样赞美神呢，就要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所以米甲他看到大卫心里那样，他看到大卫那样赞美神，心里很不喜悦，心里很不高兴。可是这边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所以赞美是一个那样子让神喜悦的一件事情，这便叫耶和华喜悦。好，诗篇113篇1到3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所以这是一个命令，对不对？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很明显，称颂神的名这是一个命令，赞美神是神的命令，诗篇117篇，诗篇117篇是最短的诗篇吧，它只有两节，诗篇117篇只有两节，独立成为一个诗篇，他两节怎么讲呢？他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我就看到了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所以是一个命令，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是神的命令。下一个 slide 诗篇146篇1到2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所以又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都是用命令的语气对我们说的。他不是向我们建议说赞美神当中是很好的属灵的操练，赞美神有很大的属灵的祝福，所以我们尝试着应该要来努力的赞美神。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要，就是用命令的语气对我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他是对自己说，你要赞美耶和华，那样的鼓励自己，激励自己起来做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赞美神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或者是一个选择题，你可以不要，不是，那是神的命令。诗篇148篇1到4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全地所有受造之物都要赞美神。赞美神这件事情是我们回复到了跟神对的关系，承认他是造物者，而我们是受造之物。所以不是一个选择题，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那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神命令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你看诗篇148篇这边讲的是所有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他，在高处赞美他，在所有的地方都要赞美神，不管景况如何，他的众使者所有的天使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而且所有的受造之物，日亮月头，放光的星宿，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都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配得，因为他是造物者，他配得这一切的赞美，一切的敬拜。所以我们盼望神帮助我们都来顺服他的命令，学习来赞美他。以弗所书五章18节到十九节，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反要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也是这样的命令，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让圣灵来管理，像酒怎样抓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使人这样子昏迷，我们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抓住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占有管理我们。然后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要彼此的讲，而且口要唱，心要和，要赞美主。他说要，这边又是说要，对不对？乃要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赞美是神的命令。然后呢，我们看启示录，19:4-5，最后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来结束赞美是神的命令这个主题。这讲到了天上的敬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所以到了天上，我们要做勇士里头要做的事情，就是对神的敬拜跟赞美。那是一个没有时间限制、无止无歇对神永远的大赞美。在天上，我们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赞美神。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是神的命令。”盼望我们都来学习这个命令，以赞美神为件可喜乐、可夸耀的事情。好，我们看下一个经文，下一个 slide。赞美是传福音的好方法。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这是诗篇68篇第4节的。这边说，你们要唱诗。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要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然后以赛亚书40:3那里说，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修平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以赛亚书40:3那边当然指得很清楚，那指的是施洗约翰的服事，为神为耶稣预备道路，预备神的路，为耶稣预备道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好让神有一条路可以进入人的心里。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呢，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要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就是我们的神，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要在他面前欢乐。在神面前欢呼颂赞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这件事情，让神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有路可走，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有路可走，而且呢，也在别人的心上，这些福音朋友的心上，有路可走。我们看《使徒行传》2:46-47的那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段话。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信徒们，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那时候传福音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现在觉得传福音哇，好辛苦啊，怎么传怎么讲，人就是不信。当然这个时代的邪恶，我们不要为这个事情灰心，还是尽心的去做。可是你看到初代教会们，这些信徒们，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好，我好羡慕啊！我好盼望现在的教会传福音也是这样的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或者说我们应该先回复像他们那样子的一个聚会，回复出来教会当中他们跟神的关系怎样子在神面前过生活，也许是那样的生活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在家中拨饼纪念主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一起吃艾叶，然后呢赞美神，然后呢他们就很自然的得众民的喜爱，然后呢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多好多好。如果我们更懂得借着赞美，借着祷告，借着波比，借着彼此相爱，在一起那样子存着彼此相爱的心，一起吃艾叶，一起用饭，更多的同心合意，如果我们更懂得这些事情的话，也许主真的会更使用我们， 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啊，盼望我们都学习这件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我在 Rochester 念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祷告会，其实那不是一个弟兄祷告会，那是我们学生团契的祷告会，可是这个姊妹们都不太来参加，或者来参加的时候就是这样，有时候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这样子。所以有一年的时间就变成了弟兄祷告会，其实在我之前就是弟兄祷告会了，我到之前可能那个已经有，在我去到那边之前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所以有这么两年的时间就是弟兄祷告会。后来我们会转学来了，所以那时候在我们家中聚会，那才渐渐的开始有姊妹们来参加。这个祷告会呢，我们两个小时的祷告会，我们从礼拜三吧，大概是礼拜三晚上10点到12点，我们花两个钟头的时间祷告。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赞美，我们花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赞美。那我们当中有些慕道朋友，也来参加祷告会，很特别，对不对？我们邀请慕道朋友来参加祷告会。他们没有觉得我们很奇怪，说实话，他们看到我们这样子大声的开口赞美神，他们没有觉得很奇怪。我记得当中有一个后来成了姊妹的，她来的时候情况真的是有一点，蛮可怜的，或者说蛮悲剧的。她在国内结婚了，从国内来到美国呢。他先生先来念书留学生，然后结婚了，帮他办了身份，就是能够来美国。他一下飞机，他打电话给他先生，预期他先生来接他，结果他先生在电话里跟他说，好了，你已经到美国了，我就这样了，就跟他分了，然后接着就跟他办离婚了。他就，我不晓得他们当这个先生在美国这一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就当场把他给抛弃了。他就孤苦无依，一个人在美国，举目无亲。然后原本预期就是要跟先生会合的，可是就举目无亲，孤苦无依，然后就辗转怎么样的来到了我们团契，然后我们也邀请他来参加祷告会。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不止他，世上有很多的慕道朋友来参加祷告会，我们这样子其实花很多时间赞美，也不是说多关心他们，当然有为他们的需要祷告，可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在那边敬拜神，然后也为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祷告。可是后来他们就一个一个的信主了，他们一个一个的信主了。我发觉是这样子，我后来觉得是这样子，我猜想啊，也许在他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从国内来的背景，他们遇见了很多虚假的事情，他们遇见了很多虚假的事情，所以他们心里其实向往真实的，他们向往遇见真实的事情。当他看到弟兄姊妹们那样子在神面前赞美，倾心吐意，对神有一个真挚真实的情感跟依靠的时候，他们心里有一个冲击，这是真的，这跟我从小所听见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那些是虚假的事情，也是因为他们遇见了许多虚假的事情，所以当他们遇见真实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分辨力，很强的分辨力，他能够分辨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被骗骗多了嘛，就有智慧分辨这些事情，所以他其实他们很容易分辨什么是真实的。当他看到弟兄姊妹们那样子在神面前极力的敬拜赞美的时候，他们心里受感动，他们想要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邀请福音朋友们来参加祷告会，结果呢就一个一个的就信主了，一个一个就信主了。一个基督徒要起来赞美神的时候呢， 我们在我们这个实际的操练当中，我们有时候我们心里会觉得，对，我们都同意赞美是有这么多的属灵的祝福，而且赞美是神的命令，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赞美神，我就是不愿意开口，我就是觉得很困难，我害羞，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那个口就是开不了。我想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 一个基督徒要起来赞美神的时候呢，其实他正在经常经历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赞美啊，特别是当我们以前过去没有这样的习惯，当我们要开始赞美神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属灵的征战。仇敌不喜欢神的名被高举，仇敌不喜欢神的名那样的被颂赞。所以呢，而且仇敌也清楚的明白，当一个基督徒开始赞美神的时候呢，神照神宝贵的话语，照神话语的信实，神会在我们当中设立他的宝座，设立他的统战。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要开始赞美神的时候，仇敌在我们身上就那个权势就会开始退去，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多的设立他自己荣耀的同在，神在的地方仇敌就必须退去。所以仇敌很不喜欢一个基督徒起来赞美神。所以我们起来赞美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如果明白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挫折，就是对我头脑上我信服我是应该赞美神，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开口。所以一个基督徒，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一个基督徒要开始赞美神的时候呢，仇敌就会百般的阻挠。我们里头都有一点黑暗，不是吗？我们里头难免生活上的挫折，我们的黑暗，我们的害羞，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低沉，一切不顺利的事情，我们身体的疲倦，经历的事情的灰心，我们里头对人的苦毒，我们的愤怒，我们的重担，或像米甲那样要维护一个尊严的形象，那个骄傲的心，那个米甲的那种态度，还有呢，怕别人看自己，我害羞，我赞美的时候，特别是在聚会的时候，我这样开口是不是很奇怪？别人会不会看我？没有人在看我们了，每个人都在注意神，都在赞美神，以完全以神为中心，没有人在看我们的。这所有的这些一切，都成了仇敌来攻击我们、来控告我们的武器。来拦阻我们来赞美神的工具。所以我们要先认清这件事情，赞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我们愿意赞美神的时候，怎么去得胜这个属灵的征战呢？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起来赞美神，就会得胜。起来赞美神，就会得胜。还有我们还要认清一件事情，就是说赞美既然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件事情就必须在灵里头完成，不是靠人的办法完成。所以譬如说我们在一个聚会里头，我们有敬拜团队，有这些敬拜的服事，很多教会甚至有更大的一个乐队，一个敬拜团，这些都是好的，都帮助我们敬拜神，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事情。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知道敬拜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认识这个本质，就说这是一个属敬拜，是带领整个聚会起来敬拜，那个本质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不是靠我们的技巧，靠我们怎么穿插、怎么安排、怎么样好的诗歌、怎么样好的乐器就能够带领一个敬拜的聚会，不是那样子的。但是当我们认清楚了敬拜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要征战得胜呢，就要在灵里头来完成这件事情，它才是一个真正能够帮助人来到神面前敬拜神。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现在是10:19，我们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来敬拜神，来用我们的心赞美，开我们的口来赞美神。在我们个人的家中，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设立他的同在。今天早晨就是一个开始，不管过去我们有没有赞美的习惯，或者我们从来没有赞美过神，我从来没有在聚会当中开口来赞美神，也许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赞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今天早晨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赢得这场属灵的征战，从此开启了一条路，让神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设立他的同在，带下各样属灵的祝福，而且使我们整个的心向着神而去。我们心向的神是何等的敞开，好让神在我们心里有路可走。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下一个 slide， 可能要跳两个 slide， 谢谢 David。 对，我们唱这首诗歌，唱完我们一同来敬拜神。
利路亚。
主你是神受高者，你是万王之王，我要俯伏并敬拜，并要高声颂扬你的国度无穷尽，你的宝座坚定，你的治理和公平，荣耀无可抗衡。在那西安圣山上，神已将你立定，并将列国赐给你，做你基业永恒。他已将他的权柄完全委托于你，列国都服你管制，直到永世无比。日期尚未满足时，黑暗尚待掌权，但有千万的群众总是重尘颂赞，大洋这岸到那岸，黎明向你歌唱，敬拜爱戴是奉你，做我救主君王。等到预定的日子，你要隆重降临，你和其上帝列国都要向你归顺，满了光辉和威严，你要被尊为王，各族各民和各国都要将你颂扬。
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哦，耶稣，耶稣，荣耀的耶稣，我们举心来敬拜，举心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耶稣，耶稣，耶稣，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哦，举起来敬拜你，举起来敬拜。等到预定的日子，你要隆重降临，你和其上帝列国都要向你归顺，满了光辉和威严，你要被尊为王，各族各民和各国都要将你颂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你，今天早晨我们环绕在你的宝座的面前，要来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配得。主，我们举心来敬拜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哦，耶稣，哈利路亚。哦，耶稣，赞美你，赞美你。今天早晨我们乃是环绕你的宝座，一同举心来敬拜你。耶稣，你实在是配得。主，我们举心敬拜你。
赞美你，赞美你。
有感动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带领我们用祷告来敬拜神。
是的，主耶稣，我们要来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常常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你，更能来认罪和祈求你，使我们有一个以神为生活的中心，而你的国能够真正的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来赞美你。
阿们，
阿们。是的，
是的，主啊，你是造我们的主，我们是你所造的，唯有你配得我们的赞美。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让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主。
阿们。是的，主。
主啊，诸天都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都在传扬你的手段。
是的，
大水也在向你拍手。主啊，凡你所造的万物都来敬拜你，但是我们这些被属的，我们却常常亏欠了你，常常不懂得来敬拜你。主啊，求你赦免，求你赦免，求你真的是把这样子一个敬拜赞美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凡有气息的都当来赞美你，凡被你救赎的都当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配得的，因为你是救赎我们的，你是自己牺牲你的全身全人来救了我们，但是我们却是没有把你当得的敬拜来献给你。主啊，求你赦免，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余生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都要来赞美你，都要来敬拜你，
是
的，都要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
赞美主。
赞美主。
是的，主，我要开口赞美你。主，我要开口来大声赞美你。主，我赞美你的时候就是向自我中心挑战。主，我开口赞美你的时候就是向仇敌夸胜。主，我们要来大声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主，我赞美你。
阿门，阿门。
是的，主。
主啊，赞美。
向你举起，承认你是造物主，而我们不过就是受造之物。我们匍匐在你宝座的面前，献上的敬拜跟赞美。谢谢你悦纳，谢谢你悦纳，谢谢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人的家中设立你宝贵的同在。
阿门。
宝贵你，宝贵你的同在。哦，好，让我们一生一世在你面前欢呼喜乐。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感 谢谢神，我们10:45主日崇拜见。
谢谢佳琪，
谢谢佳琪，
谢谢主。